我认识了这位最伟大的，
现在呢是
把我们都当做艺术品的真神，才能真正看到不完美的我们里面原来有最好的旨意和祝福。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这位赐予我们爱的神，我们又何曾能看到生命的意义。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感谢神一直对我的带领和慈爱，在此我也想特别感谢一直给予我理解和帮助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能让我认识我的房东刘小红阿姨，感谢她给予初来乍到的我们最温暖的关怀和理解，并且把我们带到了林肯路教会，又认识了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和华大团契里那么多可爱的伙伴们，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幸福。你们聆听我，理解我，分享我的喜悦和感动，消除我的困惑和不解。愿我们在主里相亲相爱，彼此扶持。我们当常怀感恩之心，贴前第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是爱，是拯救，罗马书第8章38、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所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愿我们一生有信、有望、有爱，把我们的一切就交托于主，愿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耶稣。阿们。谢谢大家。
我来讲，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个见证。今天呢是感恩节，我们在这里呢为荣耀神做见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回顾在进入神的国这样一段漫长的旅程中呢，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经历，帮助一些能够在和我们一样在困扰中一直在纠结还没有做出最后选择的朋友们。我们两个人总的来说呢都是属于是比较较真、固执，也可以说心比较硬的人。虽然说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从2000年我们来移民到加拿大，在温哥华被朋友们介绍去教会，到后来慢慢不去教会，然后再到2009年搬到滑铁卢，来到林肯路教会，直到今天受洗，经过了漫长的17年的时间。这么多年来呢，我们思想的转变和认识的成长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扰和纠结的。很多的时候呢是进步一点儿退步一点，进进退退，反反复复。虽然我们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呢都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3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首先是从对无神论从来没有过怀疑，到接受世界是万能的神所创造的。这个阶段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10年。那么来到了滑铁卢，尤其加入我们团契以后，我们组长郑宇 给我的一本书，叫就是李成写的《游子吟》，这本书对我们起了很大的帮助，在科学和理和信仰这方面啊，觉得看到了一个光明。我们都是大概在五六年之前才算是彻底的放弃了无神论的观点，因为长期这个教育这个过程觉得非常的长漫长，同时接受了万物皆由神耶和华创造的观点，万事万物都行在他的道中。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对圣经的改变，看法的改变。一开始呢，就觉得它是一本有很大的神话故事色彩的以色列的历史书，到慢慢逐渐的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是被神认可，借着人的口向世人宣讲天国的道理，这样一个程度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或者说直到现在，在读经的时候呢，还经常会怀疑，然后呢，在自己否定自己的怀疑。就是说理论上我们接受了神圣经不可被否认的观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操练。第三个阶段是我们下定决心来信主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相对来说比较短，主要是从去年到今年一年多的时间，也是我们俩在思考和讨论这个信仰问题比较密集的阶段。因为在这个期间呢，还是经历了不少的事情的，比如我父亲去年的去世让我重新思考生和死的问题，然后华新牧师的布道会上有让前受感召觉志，还有我们团契小组前一段受洗的王明姊妹的启发，以及最近范学德弟兄在布道会上对我一直有困扰的问题的启示，我想我们俩都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了。范弟兄在布道会上讲，圣经上并没有一段经文能让一个人绝对的信主，或者是说不信主。选择信还是不信，选择光明还是黑暗，就在每个人的一念之间。但是说心里话呢，我们虽然做出了这个选择，当然我们是希望选择光明，希望能够信，因为信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对参加受洗还是其实是很有顾虑的，主要是觉得我们的信心实在是太微弱了，完完全全我们都是非常小信的人，还总是怕自己信错了。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软弱，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们都有很大的诱惑，觉得遵从圣经的教导，抛弃属世的生活非常困难，我们的心也很硬，不太相信神迹，不谦卑，总想着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赖神来做事情，也认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自己，包括自然规律，就不再管我们了，不参与或者干涉其中运转的万事万物了。也就是说对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任何一点的事情，像李青总是说一根头发不经过神的允许都不会掉下来，总是来怀疑，同时还没有养成很好的读经和祷告的习惯，还在一些事情上反复纠结等等吧。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像我们这样小信的人，主并没有放弃我们，他在我们身边安放了很多有表率作用，活出了基督耶稣样式的基督徒，引导的我们，让我们一直愿意在追随主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大概是在2010年教会的香兰姐妹带领我们来到了林肯路教会，然后我自己是先加入了李清真宇带领的恩信团契小组，我自己带的孩子们参加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先生也加入了进来，我们俩在我们小组的学习中收益匪浅，不但结识了很多谈得来的朋友，而且多年受立青正宇两位组长副组长还有巧珍楼颖新闻包括以前在我们教会的 Daniel Jennifer 姐妹的基督徒的表率作用的积极的影响。那这过程中在学习过程中虽然我们总是怀疑， 经常唱反调，但是组长或者带查经的弟兄姐妹们总是很耐心的解释，有他们解释不了、解释不到位的地方，或者说服不了我们的地方，他们非常的诚实，从来不会似是而非的糊弄，而是带我们一起去查考经文、祷告或者询问牧师。同时呢，他们非常尊重圣经，不去过度的给我们来解读。这样一种严谨而虔诚的信仰方式，让我们觉得很踏实可靠，也让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更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跟前。还是2013年、2014年，牧师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俩都是在国内受过无神论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信主的旅途上经过了千辛万苦的跋涉，我们非常佩服他们受到主的呼召以后，毅然舍弃相对安逸的生活，去神学院艰苦的学习和传道。这也让我们更坚定了在基督信仰上的追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用各种办法，但是呢，很小心翼翼的迫使我，迫使的狠了，就怕引起反感。在我妈妈的身上呢，我看到了信主带给她的改变。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但是呢，因着信主，我妈妈的生命中多了喜乐和平安。而对于生命，对于老年人比较忌讳的生死的问题的豁达看法，让我对主充满了感恩。那在这里我还要分享一个很小的上周的一个经历。上个星期六受受洗课的时候呢，在说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的问题上，牧师提到了重审耶稣 The Case of Christ 这本书。很巧呢，就是说第二天主日我陪我妈妈在教会图书馆借书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想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专门去寻找，真的是在书架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眼就看到这本书。我虽然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说，哎，我去找一找。然后在家里第二天星期天在家里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晦涩难读嘛，难读，在就中间间隙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手机，非常巧，在另外一个和基督徒、基督信仰完全无关的群里，其实一个二手的物品的交换群里面，看到了一位姐妹 post 上去的这本书的电影。我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神一定是很了解了我的 struggle，以这种方式也在这样的时间把这本书和电影几乎是同时推送到了我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从神而来的帮助。以前呢，我对很多主内兄弟姐妹做见证的时候说到的神迹都很有怀疑态度，觉得神迹吗还是巧合。但这次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种无可推诿的感觉，让我想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八节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上也是这样说的，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想主是在给我们开门。很多人都说苦难中的人呢最容易信主，我感谢神，他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到穷途末路了没有路了来去信主，他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愿望，并得到了合适的环境来成长，就像是种子落在了土里，主来浇水来施肥，给了我们充足的阳光。这颗种子只要是一颗活的种子，总有一日会破土而发芽，就像我和向前经过这么多年，最终还是决定要接受主的拣选，也回应主的恩典。上周日我在主日学的时候看到了下面的一段经文，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在诗篇95篇7到8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我们都愿意谦卑下来，让自己的心再柔软一些，接受主的救恩，凡事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每一天就如今天， 都听他的话，神的话。谢谢大家。
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滑铁卢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李世豪。谢谢。马上就要受洗了，心里有点激动。我们主真的是一位万能的主，最早接触他的时候是在我孩子上高二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感冒，我其中一位好朋友就在下课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翻开圣经开始为我祷告，后来我的病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 Nick， 他因为当时没有到18岁，所以他要在国外找一位监护人，那位监护人就是我们在多伦多这边的一位弟兄。我和 Nick 是乘同一个航班到多伦多的，所以我暂时住在他家里。我们周五到的，到了第二天那位弟兄就邀请我们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我们应约了。到了教堂里面，那场面非常大，一个会堂就可以装下400多个人。他们都非常虔诚的在那里敬拜、唱诗歌、祷告。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震撼。后来我要去滑铁卢念书了，一位弟兄就把我送到了机场，从机场有学校派来接学生的大巴，临走的时候他交给了我一本书，这里不是圣经，让我交给某一位博士。到了下午，我已经整理好了我在 Village One 住的房间，于是就开始联系那位博士。见了面之后，他很高兴并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他们家里的晚宴，于是我就同意了。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一群基督徒，所以我在滑铁卢刚到的第一天我就参加了他们的家庭聚会。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幸运。晚饭开始前，他们有序地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的祷告，然后再吃饭。晚宴非常丰盛，又开始唱诗歌，交流自己对圣经的感受。我当时的感觉是基督徒是都非常热心善良，于是我接下来的好几个学期都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大二刚刚开始，我在 Club Day 的时候碰到了我同学 Jennifer， 发现她当时在 SLC， 她是在那里迎接新学生去参加学校的团契的。我当时觉得好玩就答应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进了团契。同学们很友好，我们每周都在查经研究圣经里面的内容，交流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最近在读萨摩尔记下，大卫被高立成王的那一段。我之前以为宗教这种事情，就是在国内接受的教育认为是无神论，要相信科学，我们是知识分子，老师都是这么教我的。后来我在这边才发现我被骗了20多年了。我发现我周围的基督朋友们要么都是大学生、硕士、博士，一个一个都非常聪明有智慧，所以这开始动摇以及质疑我在国内的根本看法。后来我跟李牧师谈到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就是人是从猴子演变过来的，后来我自己回去看了一下，发现进化论有700多个假设，只要其中有一个假设不成立，这个假设就不成立。所以进化论还是漏洞百出的，不是很可信的。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林肯路教会。在李牧师的讲道确实令我信服，经过了9个多月的教会生活，我基本上每周都来，但是有时候在英文堂。我的信心变得更坚定了，于是决定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现在想起来，主的救恩真是太奇妙了，从高中一直把我带到了这里，一环接一环，半点差错都没有。如此精密的计划世上只有神能做到了，因为这么多次邀请，这么多次选择，假如其中有一次我拒绝了，或者是信心不够多，我也许就不能像今天这样有信心的站在这里。 这信心也是上帝给我的，感谢主，我愿意一生追随他。信主之后，我变得很乐观，内心安定，有信心。下面有几句话送给大家。认识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放下自己的骄傲、聪明，一心一意的跟随主，主必保守你，赐予你更大的智慧。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基督耶稣的父。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我是聂静静，然后我是今年四月份和我爱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我是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当中，家里除了姑姑信佛教之外，其他人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从小我就认为任何的宗教都是封建迷信，神只存在神话故事当中，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神。我第一次接触到耶稣信仰是从我爱人王东那里，当时对于他信仰耶稣基督并且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很理解。有时候看到他祷告我就很疑惑，他为什么要向上帝祷告？上帝真的存在吗？向上帝祷告真的有用吗？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那时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我还是会和王东去教堂。在国内的教堂里，大多数的教堂里去的都是老年人，所以当时我就更加相信这个耶稣信仰是封建迷信。去了一段时间的教会之后，虽然当听到圣歌还有参加见证会的时候，心里是有感动的，但是还是不相信是有神的存在。我真正开始相信神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在移民之前，自己内心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知道新移民的前几年会比较难。来到加拿大之后，陌生的环境、生活的压力还有内心的孤独，确实自己也是很迷茫的，看不到未来。但是看着王东每天很积极并乐观的去面对生活，然后他说因为他有上帝，所以他不担心未来。在来到加拿大之后，王东每周也会带我去教会。一开始去的是西人的教会。当时感觉到加拿大的教会和国内的教会还是不同的。国内的教会礼拜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家了，而在加拿大礼拜结束后，大家会相互问候，分享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的事情。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慢慢的自己也喜欢每周来教会。后来搬到了滑铁卢，我们就定期来到林肯路教会。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的同胞，感觉格外的亲切。在国语堂，每周牧师的讲道让我对圣经和上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牧师和师母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也为我和王东祷告，希望神为我们预备在加拿大的道路。兄弟姊妹也为我祷告，希望我可以尽快的认识神，尽快受洗。当听到这些祷告时，内心很感动。这次决定受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神对我们的巨大恩典。神让我们在加拿大站稳脚跟，这些事情都让我相信真的有一位神，他在做工。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上周末我参加了受洗班，在受洗班我之前的一些关于是否要受洗的疑虑都得到了答案，并且决定在感恩节受洗。最后很高兴自己可以在感恩节这个伟大的节日受洗，真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弟兄姊妹，牧师师母，更加感谢主，感谢主大大的恩典，让我们在短时间内适应融入到加拿大的生活。 我相信主让我们来到加拿大 是为了让我认识他。如果继续在国内的话，我想我现在还不会受洗。希望受洗之后我可以更多的去学习主的话语祷告，在以后的日子中更多的荣耀神，活出主基督的样式。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受洗仪式了，我们先请范明姐妹建中弟兄来帮我。好，范明姐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永远不偏离吗？
愿意。
因着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快乐路，快乐路，耶稣洗净我重罪孽。恩哲，王文哲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和个人的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一生都不偏离吗？
我愿意。
现因着你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我重罪孽。你是好。李世豪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永远不偏离吗？
我愿意。
你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我重罪孽。
你静静。
聂静静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一生跟随他，永远不偏离吗？
我愿意。
因为你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向前。刘向前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一生不偏离吗？
我愿意。
因着你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我终罪孽。
王秀珍姐妹，因为王秀珍姐妹她年纪大，她我们为她实行点水礼，她不能进那个池子里边，就站在这就行，免罪大家就行啊。你过那边。王秀珍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永远不偏离吗？
我愿意。
因着你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快乐日，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啊，那就回去坐去吧。好，我们试点。
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天上的父。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感恩节的日子里，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殿中，来见证这六位弟兄姊妹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下面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真神羔羊》。
神的儿子，圣洁无瑕，金杯彩铅，灵魂托付，踏上征途，罪恶世界，甘愿成为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受尽凌辱，遭人厌弃，全被君王头戴金冠，成为牺牲真神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 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牵我世上毫无盼望，蒙你救赎去你身旁，用杖与竿领我一生，我今成为主的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我深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我今成为主的羔羊。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
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穿过天之涯，越过地自己，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哦，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主的全能将使我转移，看到一切都更新。天使为我欢呼，真理爱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飞越时空的领域，聆听灵魂的呐喊，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际，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哦，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主的全能将使我转移，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哪，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哪，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
感谢主，请坐。
下面的时间里，我会有一段勉励。那个今天实际上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来到这儿好像是第一次有夫妻一同受洗的呢，以前都是分批的，他们都是分期分批的，让我多高兴一次。这一次呢，是一下子就 double 高兴一次，所以这一次看见我这些弟兄姊妹受洗，有年轻人，有上年纪人，我心中非常的高兴。我觉得呢，是神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了一家人，这些人跟我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在这个受洗崇拜的时候来讲道啊，就比较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说时间不太容易掌握，另外呢，以前呢有些比较常讲的这些东西呢，我如果拿出来再讲的话，我有点怕弟兄姊妹说他偷工减料，他偷懒。当然也有弟兄姐妹建议说，你就把以前拿来讲一个，没人记着你以前讲过什么的。但我当时想，万一有哪一个人记着说，哎，这牧师呢会讲过了，那我就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说，我只要在这个教会一天，我就每一次我都新准备点东西，这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正好前几天有一个有一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把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主内亲人，经文呢是这样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段经文挺有意思吧。这段经文呢，这个背景呢是在 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过程中，耶稣基督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福音，他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他传福音那个效果好啊，他走到哪里都大受欢迎，所以一般到一个地方都是人山人海挤的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挤的那一大堆，挤一大堆人。那一天实际上他是在那个彼得那个小船上，在海边那儿，然后这样的岸上那边全是人，就在这个时候正讲道呢，耶稣妈妈来了，玛利亚来了，和他弟弟，这一走的时候一看，这全是人墙过不去啊，就跟说，哎，传一声告诉他，我说他妈来看他来了，而这边真就传过话来了，耶稣这正讲道呢，底下有个人说，哎，主啊，你老师你妈你弟弟来看你来了，他们要看你呢。然后耶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那些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那才是我的母亲，那才是我的兄弟。这句话呢，我管它叫做比较费解的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什么感觉？比如说耶稣正在讲道呢，你比如我这儿讲道呢，我太太在外边说有事来找我，说谁是我的太太？我当然我不能这样，下面的话不能说，意思就是说。亲人都是主内的，这些在一起，你这样一听你大概会有点不可思议，就觉得说耶稣怎么生气了，可能是正讲到打断了思路，这个妈妈弟弟来了之后他有点不高兴，或者是最近出名了六亲不认了，但凡这样想的都是以那个什么什么之心度什么什么之福，你那就其实呢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他是想要借题发挥，他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才是我们在主内最亲密的亲人，他要给我们一个主内亲人的一个这句话，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主内亲人的概念和定义，主内的亲人，什么是主内的亲人呢？我们看一看主内的亲人，在耶稣这一段，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这样几点，首先呢，主内的亲人都是在主内，在主内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认同的。他说：“这些就是我的亲人，我的母亲，我的父老乡亲，我的最亲的亲人，我的兄弟姐妹。”他说：“那些人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亲人。”所以主当众宣告说：“什么母亲不母亲，兄弟不兄弟的，这些在主内这些人，这些听神的话又遵行神的话，这些人就是我主内的亲人弟兄姐妹。”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所有的那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在主里面把自己作为主的门徒的，这些人都是主的亲人，都是主的亲人，也就都是我们的亲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座的所有的已经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主的亲人，你们是主的亲人。今天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已经回来了，他们你们是主的亲人，耶稣基督把你们当作亲人，我们也一样把你们当作亲人，我们都是主内的亲人，所以我们的亲人是在主里面，是在主里面是亲人，所以主让我们在一起，在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林肯路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神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亲人，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经历神的信实慈爱，让我们一起经历神的奇迹，让我们一起彼此扶助，一同成长，一起来携手同行天路。这是一个多大的，用一个国内的那个文化词来讲，多大的缘分呐！而这样一种缘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在主里边真的就像是亲人一样。所以主内的亲人实际上主内的亲人甚至比血缘的亲人还亲，我这样说呢，可能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会理解，你想想血缘的亲人，那就是跟你有血亲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信主，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也不过就是世界上这几十年而已，以后就见不到，但是和你们和这些主内的亲人，我们以后可有的是时间，那叫永恒，那叫没有止境的那个永远永远远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说，如果是在世上人们认为是所谓血浓于水的话， 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斗胆说一句，我们经过这个一个水里，经过这样一个水，水是浓于血的，这样一个洗礼，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里边，我们成为彼此，成为亲人，我们这个情分甚至是浓于血亲。因此我们要爱主，所以就像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的，他说这句话，说若不胜我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呀，实际上翻译的时候就客气了，经过这个已经经过修饰了。原文怎么说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说，如果你们不是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那个词叫做恨，爱我胜过爱，那个原文叫做恨。这个呢，当然又是个费解，比较费解的一段经文。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这么说的吧。然后说你得恨谁谁，然后你才配我做门徒。但是这里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恨呢，是犹太一种修辞的方式，修辞啊，他们修辞的方式，他们在强调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你要把什么放在一个重要位置的时候，他们用这个说恨，但实际上是说要爱胜过爱另外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在主里边，在主内是亲人，因为这位主的缘故，我们要爱主，我们爱主胜过一切，爱主胜过我们所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跟主是亲人，和主是亲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比如说在主在这个生命中，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血亲亲人，可能他们不理解我们的信仰，可能会反对，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我们因为主的缘故，我们不应该放弃，说啊，那你不愿意要，不愿意让我信，那好了，那我们俩都不信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放弃了最好的福分。我们反过来，我们应该是要更坚定的爱主，要更加追求神的话语，要更加坚定的跟着主走，让我们的亲人看到说我们的信念是真实的，我们不是赶时髦，不是来到这边追一个羊时髦，我们是要真诚的跟随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亲人看到说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真的是更加有爱，更加爱我们的亲人，从而让我们的亲人看到说这个信仰是美好的，让他能够慢慢的消除误解，能够理解我们，并且最终也可能能和我们一起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是主内亲人是在主内的。那么主内的亲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听主的话。耶稣说那些听了神的道，听主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拿他当老师，我们就听他的话，听他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本圣经，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原则，我们整个的这些做人的准则都在圣经里边，还有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还有他美好的预备。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我因为主要是对你们讲，是勉励大家。彼得这有句话，这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就像爱慕的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这个比喻特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我就想到啊，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就说你干什么事儿，你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干，那是啥意思啊？那就是完全的投入啊，一心的投入，心无旁骛，专门的追求。你想想那小孩啊，吃奶的时候那劲儿呼啦呼啦，那劲儿大着呢。彼得这个比喻呢，拿这个做比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追求神的话语，拿出吃奶那个劲儿来，拿出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让我们真心的去追求。因为一个重生的生命一定要有神话语的喂养，一定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才能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能够吸取营养，能够不断的成长。同时呢，成长呢还需要有一个环境，一个大环境。那么新受洗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能够成为这个教会大家庭的一员。一个孩子你把他放到山上去， 那个成长不好的，也许有一个什么把它减去了，比如一个要是被鹿减去，被猴子减去还不错，要被狼减去，有些时候更麻烦，是吧？所以必定是在家庭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不要停止聚会，要坚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我们在一起彼此成长，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有益灵命健康的喂养，可以在这个神的家中来成长。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不光是对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三个班，我们有不同的小组，查经小组，刚才做见证你们都听见了，在那里边是可以得到神的喂养，得到神话语的喂养的。说到这个主日学了的，就是如果我要鼓励在座的特别是几位年轻人的话，如果你们要是比如我们每天散会之后能留下一点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边有英文的得救的确据，正好跟你们得救之后这个信心增加强有很大的帮助，有这样一个主日学的班，你们可以考虑去听一听，是 Nuke 和那个 Joshua 来讲的。所以很多的学习机会，希望大家一起来成长。另外一个呢，主内亲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像耶稣说的那样，听了神的道而遵行，不但听还要遵行，这些人就是主内的亲人。那么听了道假设没有行动，那个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听到的活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因为信仰啊，不是一套理念，不是一套什么哲学，也不是一种什么文化符号，说我到了美国了，到了加拿大了，我变成基督徒了，那边都信这个玩意儿，我就信这个，然后我又到了那个马来西亚了，我又变成穆斯林了，我那边人都信这个，那是一种外衣，是一种文化。但是我们相信信仰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所在，是我们的生命所在的话，所以一生命一定会有生命的这个表现，活着的东西都有生命的表现，活着的东西都会动作，都会呼吸，都会成长。所以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要让这个生命活起来，活出那个特点来，我们要有改变，我们要有长进，要长大。所以这过程中呢，需要我们都顺服神，需要我们配合神在我们身上做那个美善的工。圣经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吗？他在那里精雕细琢，那么我们要配合他，我们要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就鼓励大家要操练祷告，操练灵修。灵修呢，就是在你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操练祷告，你自己要学习祷告。你们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需要有一些操练的话，可以到小组里面去啊，听组长怎么祷告，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也开口来祷告。你在如果再想操练的话，可以来祷告会啊，最近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祷告会，可以来这里来一起来体验一下，有些什么事情也可以带到这里来带祷。所以我们要和神有美好的关系，要听神的道。雅各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雅各书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假设我们以为说上帝的话嘛，反正挺有意思，我听听也挺好，当做心灵鸡汤喝了热乎一会儿，然后呢至于做出来不做出来那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必要做出来。假设有人这样想的话，雅各说那叫什么呀，那叫欺哄自己，那叫自欺欺人。因为假设说我们自己信了主的信了神的道，听了神的道，并且呢知道上帝的旨意，并且呢也知道说这个旨意是对我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就是行不出来，这种情况呢，雅各说这叫自欺欺人。不要以为这就没事了，因为那显然说那个生命可能是个死胎，或者是那个生命有什么畸形，它长不大的。所以要听了道，听进去了，并且能行出来，能够让我们一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主内亲人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这样一简短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所看重的主内的亲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是一个我们常常的都在主内的关系，我们是在主里，大家成为一家人，彼此相亲相爱，彼此互相之间互相扶持，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寻求神。 是常在主里面的，和主有美好的关系，和他有很好的祷告关系、灵修的关系，时刻的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的位置，并且我们听主的话，我们不单是自己学，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大家一起学，并且学了之后呢，互相讨论，互相间彼此之间分享，听到别人一说说，哎，这个真有道理，一下就启发了我，这样的共同的学习，一起来听主的话，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出一种有见证的生命，和我们得救的恩典相称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就这样一段简单的分享，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啊，我谢谢你，你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又有了六位委身的主内的亲人，主啊，还有我们教会这些大家庭中这些美好的亲人，我们在一起，我们构成了你的家。主啊，这些都是我主内的亲人，也是你的亲人，主啊，你所认同的，你所接纳的，求神你亲自保守，主你亲自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一同来追求真理，一同来听你的话，我们一同来服侍神，我们一同来成长，一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所希望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做这样奇妙的工，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愿意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丰丰富富的完全的成就在我主内的每一位亲人的身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那